今天我们要看提摩太前书最后一段，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在你的话中，在你的真理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讲提摩太前书最后一段的经文，然后我们就结束提摩太前书。你知道我们花了几个主日讲提摩太前书吗？我们花了39个主日讲提摩太前书，一共六章。每一次去讲一卷书的时候，就好像开了一个新的旅程。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很多东西你都可以仔仔细细的观看。在你去看电影或者别人讲给你听的时候，你都不会有很深的经历和体验。每一次讲一卷书都是有这种经验。平常我们读经就读过了，但是真正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趟旅程，每一站每一站的旅程，非常奇妙的经历。一年多以前跟一年多以后，我想我们对神的教会，对主耶稣基督如何透过保罗在地上建立教会，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一年多的时间应该比我们在之前很清楚。当时建立教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待了3年，他把所有的真理就教清楚了。不但如此，他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他们。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牧师，昼夜不住的流泪，挨家挨户的劝诫他的教会的会众？他也在那边设立了长老，但是他一离开，教会马上出问题。正如他离开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有假教师会像豺狼一样入侵到教会。因为保罗非常清楚耶稣的教导，教会是在虚假的教导之中往前进的。这些入侵教会的这些假教师的教导，就是主耶稣讲的败子的比喻。当你把纯正的福音传讲出去，就立刻有撒旦恶者把错误的教导撒下去，人就听了，就在心里面。所以你可以知道，使徒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在那个时候还不会分辨什么是假真道，什么是假，什么是健全的福音。或者他们有的人知道，但是非常软弱，他们没有去禁止那些假教师。那个时候新约的圣经还没有成型， 而不像我们今天，我们有新约的圣经，我们可以读得出来。今天我们不但有新约的圣经，我们有很多的教义从教会的历史流传下来。那个环境是非常困难，但是保罗的工作做完了。保罗在写完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在写完了书信，也许教会他没有看到教会的会众生命每一个都被更新回转，但是他确信知道提摩太跟他一样，他们的生命被回转了，所以他们在那边传讲的信息传出去以后，他的工作就做完。他也许看不到会众 整个生命到底长大了没有，因为那不是他的工作，那是圣灵的工作，那是主耶稣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传讲，就是教导，把他讲清楚讲完全，最后神就把他带走。所以提摩太前书非常重要，让我们看到整个保罗的教导的核心。当然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都是他的核心，但是这一卷书特别告诉我们当时的教会是保罗如何命令嘱咐提摩太要建立的一个样式。我们现在要回想一下，我们这本书快结束了，如果人家问你提摩太前书讲什么呢，你用一句话告诉我，提摩太前书最主要讲的就是以纯正福音的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和敬虔的同工会众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最简单的说就是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果你前面都忘了，建立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中心思想。那怎么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纯正福音的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一群敬虔的同工会众，三个：纯正的福音教义、健全的治理组织和敬虔的同工会众，这三样他必然带下来，他必然传承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财富，最重要的财富，看不见的，但是是在我们里面的。今天的这段经文，最后一段经文，保罗就要提摩太他持定保守这个天国的财富，持定保守天国的财富。而事实上 这段圣经是他的最后的结尾，真正的结尾其实可以从第六章二节开始一直到这个地方，从第六章第二节的后半一直到今天经文的结束，六章二十一节都可以说是提摩太书的结尾。这个大的结尾讲到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防备假教师，要知道如何去分辨假教师结出的果子。一个教会要成熟，一个基督徒要成熟，必须要知道分辨。那不一定是每一个宗派就都是纯正的，不一定改革宗长老会就是纯正的，不一定改革宗教会就是纯正，不一定改革宗神学院出来的牧师就是纯正。基督徒要会分辨，有的真理差一点点，在生活上就没有办法掌握抓住这个真正的永生。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是防备假教师，第二个是坚忍持守，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不只是提摩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这个真道、为这个信心、为这个福音打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的肉体的生命，我们对世俗的 这些欲望的辖制，我们对撒旦的工作的认识啊，这些都要需要征战。这个征战不是在外面跟别人吵架，而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征战。这是第二点，防备假教师，坚忍打美好的仗。今天的经文17-21节，持定保守天国的财富。你要保守持定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但是你会想说，天国的财富是不是有点牵强？这个地方也没有讲天国嘛，的确是有点突兀。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17-19节，忽然他转了一个话题，他讲到今世富足的人放在这个地方，看起来上下文前不八家后不八店都快讲完了，忽然把教会里面的一个很特殊的群体，那些富足的人，他搬到这边来讲。所以很多的学者说，这一段这几节经文讲富足的人的经文是插进去，或者是保罗他忘记了，都写到最后了，我忘记了还有一群人，所以他加在这个地方。啊，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他是非常合理，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它中间是和谐的，是圣灵所默示它的，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前面第十节讲到假教师错误的教导所结出的果子的根源是在于贪恋钱财，所以11-16节他要提摩太逃避这些事，然后他就开始讲到对富人的这个今世富足人的这些劝勉。而且这个经文跟前面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前面讲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讲到基督被显明出来，前面我们上一周讲过，保罗要提摩太持守这些真理的时候，他要记住他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安排的，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安排的，除非我们这样子去看事情，否则我们还不能算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相信你身上所安排的一切的事情是神所安排的，有的事情是他来祝福我们，有的事情他是在实验我们的，有的时候他是在彰显我们里面的罪，那是他的恩典。所以虽然神国度没有出现在这些经文之中，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和基督被显明出来，讲到提摩太必须要想到他是站在神和基督的面前在执行他的 建造教会的工作。而基督被显明出来是讲到基督最后审判和奖赏，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带入到他的思路之中，带入到他的生活之中，带入到他的侍奉之中。接下来他就转了方向，他转向了以弗所教会中的这个群体，叫做那些富足的人，今世富足的人。保罗要这些财富的人知道他的财富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保罗要知道说他们将来要受审判和奖赏，保罗要他们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保罗要提醒提摩太和以弗所的教会，特别是那些今世富足的基督徒，要从神国度的角度来思想财富的问题。所以这里转换主题是非常关键性，从神和基督的面前 从基督显现带来的审判和奖赏的这种的思路里面，从神国度完成的角度来认识今生的财富的问题。为什么我用天国的财富呢？为什么不用神国呢？因为这关系到主耶稣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讲到天上的财宝、地上的财宝，不要积聚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他又有一个比喻讲，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到国外去，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有五千、两千、一千，那这些都是财富的问题。所以我就用了天国的财富来认为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也许有心也许无心的，这个经文安排这边是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和橄榄山宝训中的教导是一致的。最后的要提摩太，要所有的基督徒，要所有的教会，要持定保守天国的财富。所以这边有三点，第一个要保守认识天国的财富，第一个需要认识今世财富的特质，要认识今世财富的特质。第二个，持定真正财富的目的，你要认识今世的财富的特质，你才会去持守那个真正的财富，它的目的，它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要知道。然后第三个，保守这个天国的财富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教导。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保罗把财富定了一个，做了一个形容词，叫做今世富足的人。这个今世这个字，就是说这个世代，这个时代，财富是属于这个世代，这个时代的。对保罗来讲，这个世代是一个要过去的，是一个要毁朽坏的。这是保罗特别的用语。我们活着的这个眼睛可以看见的所有的财富都要过去，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主耶稣明天把我们带走，我们今天什么也带不走。我们今天所有的财富抓在手上，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有一那个法国的国王啊，这个拿破仑，他死的时候据说他把棺材挖了两个洞，他把手伸出来，他给别人看说，你看我这个君王，我这一生我什么都带不走。没有人可以把今生的富足带走。我们的身体是属于这个世界，也是今世。但是保罗是讲到一个新的世代的基督徒，他必须要认识地上今世的财富的特质。第一个，这个特质在于这个财富会引发人的罪。财富的本身没有不好，可以享受它的。今世的财富的本质带来的是人的自高、骄傲、傲慢，看自己高人一等。自高是人类的特质，而财富是引发这种特质的动力。这是保罗教导的。所以圣经中的穷人往往属灵的生命是很高的，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很缺乏。所以圣经对那些有钱的人的看法总是采取非常保守，因为这个财富所带来的自高骄傲，看自己高人一等，是人类的本性的特质。旧约也教导说，得财富的力量，得财货的力量是神所赐的。生命记八章16到19节， 神供应以色列人，啊，他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我的事业是我的努力，你看我多有能干，我现在做得多好。他说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啊，他说，啊，你要纪念耶和华，因为得财货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所立的约。所以得财货的力量是神给的，那所有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是神给的。所以今世富足的人，他要记得他们的财富虽然是自己获得的，但是他们 同时是神所赐的。人的得财货的力量也是神所赐的，否则很容易包括基督徒财富成为我们的偶像，那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对财富的认识关系到我们的救恩，对财富的认识关系到我们的救恩。你到底追寻的是什么？保罗说这个财富不仅是今世的会过去的，它也是无定的，无定的钱财。无定的就是不确定，变化无常的，不可靠，把最宝贵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放在追求这些不可靠的事物上，它的最后是引到灭亡。以弗所当时是非常繁华富贵这城市，你们到过以弗所的话，你可以看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它的废墟，但是那个废墟非常惊人，那个地是白色的大理石的都市，那耳湾很穷的，用这个柏油铺的地，它是白色大理石从头到尾，你想想看那个城市有多干净，白色大理石，然后那些建筑你现在的眼光去看，那是非常宏伟的细腻的设计跟 工程做成的，造成的一个城市，都是有钱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他们对财富所带来的是骄傲和自大。当然这也可能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检视自己。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同样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人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最重要的检视自己心在哪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爱情亲情，我们对这些事物的享受，这本身都是很好的，但是它可能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你怎么解释呢？神的事情和这些事情一比，谁重要？你要取择谁？礼拜天神说要把这一天奉他定的，要把它分别出来，就是第一堂聚会跟第二堂聚会都是主日要守的。你看看我们怎么守主日，事情来的时候我到底是把神的放在哪一边呢？很容易就实验出来了，新的昏花。这个在登山宝训说，你的心若是暗了，那是多可怕。这个心暗的那个意思是说，你的心里面看不清楚，是叫做 你有两个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地方，你不是单一的。心明亮的就是心里面只有一个单一的目标，这是基督徒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事。 不是我们不爱神，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随时可以取代神的地位的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求神怜悯我们啊，这些都是属世的不确定的，不可依靠基督徒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依靠的。神赐给我们这些事物让我们享受。保罗没有说基督徒要过禁欲主义，要到修道院与世隔绝的生活，保罗要我们去享受神赐给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这些东西跟神的事物比起来说，它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的地位。而且神也实验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在实验我们。所以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孤独的神》，写得非常的好，基督教里面的神非常孤独，随时随地就把神放在一边了，因为我看不见他。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主日，他所规范我们要我们分别出来的一天。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比主日还重要的话，那这个我们的心就已经被彰显出来了，我们在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财富本身是一个实验，是一个祝福，但是它却是一个结出果子的机会。所以他说要持定，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付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他说这个给你的财富是神所赐给你的，虽然它是试探，但是当你认识到财富的这个意义，它的特质中间的那个败坏的特质会引出我们败坏特质的时候，你可以持定真正财富的目的，反而这个财富变成一个好的。因为他在这边讲到的，前面讲今世，这边讲预备将来，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讲的，积聚财宝在天上。他说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持定真正的生命，那个真正的生命才是财富啊。弟兄姐妹，真正的生命才是财富，看不见。那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呢？真正的生命就是这边讲的积成美好的根基，是神透过信心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但是这个还是很抽象，对不对？新的生命是什么？一种从认识神和认识基督的知识上所产生的以神为中心的敬畏神的思想、情感、意志。从认识神和认识基督的知识上所产生的以神为中心敬畏神的思想、情感、意志，也就是把神和基督带入我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之中。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件一触即成的事情，这经过很长的时间，要在恩典之中慢慢慢慢成就，经过很多的实验，真正的生命，敬畏神的思想、情感、意志。因为我们对神不是很敬畏，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很敬畏，但是在很多的事情上，只要我们永远是把我们的本性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位。真正生命的彰显，告诉富足的人有四个：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富足的财富变成了一个正面的，可以让这些今世富足的人得到试验，得到奖赏。那怎么试验我们？主耶稣试验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犹太官，他来问主耶稣，他一定是犹太人啊、他说要什么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得着永生？他说，主耶稣说，你就遵行神的律法。他说他从小就遵行了神的律法。主耶稣说，你太好，但是还缺少一件事情，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个人听见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有没有看过针眼？骆驼到过中东，你骑过骆驼，骆驼钻针眼，不可能的事情。有钱的人，有财富的，你认为你的财产是最重要，你认为财富是最重要的人，那你就是一个财主。也许你并不是很有钱，但是你因为钱很重要，高于一切，高于很多事，高于神的事，你就是财主。你进神的国比进那个针眼还难。门徒听到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那门徒每一个都变成骆驼，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在神，在人不能，在神不能。所以他必须要被教导，被转变圣灵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然后他才会去舍去这一切的。神不会把我们真正的财富拿走，他只是要我们心里面像献以撒一样，不但要变卖给穷人，而且要跟从我，跟从主耶稣。所以神常常实验我们。我不知道这个犹太官最后得救了没有，但是主耶稣要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一定会指出他心里面的一些问题，是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忽视神常常在实验我们，要我们除去心中的偶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他们成圣进入神国度的唯一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地上的财富。那认识地上财富还有一个关键，有一个人他花了一生的时间，他认识到这个人在旧约他非常有名，他名字叫做所罗门。得天独厚，他的爸爸打下了大片的江山，把建造圣殿的材料样式都给他预备好，所有东西给他都预备好。经文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他的国度 有多厉害、他不需要跟另外的国家进行贸易战、科技战，所有国家来供奉他。他建造了圣殿，圣殿去读圣经用的材料，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建筑可以用那么高贵的材料，金子、铜、高贵的木头。但是他到老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书？传道书。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苦有什么益处呢？劳苦的目的在死亡，在生命结束前，他一点益处都没有。我建议基督徒回去读传道书，非常好。他到最后对少年人说的，哦，我们这边有少年人，感谢神。少年人啊，在你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心中所愿行的，看你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心中除去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如果我们把今世看为是人生的目的，我们认为今世就是一直下去，我们如果认为死亡就是一了百了，我什么都没有知觉了，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不认识真正的生命，那这就是一条通往灭亡的道路。持定真正的生命是抓住这个，是拥有，变成是自己的，拥有这个真的生命，这个贵重的生命，这个认识神的知识，这个认识基督的知识，慢慢在我们的里面增加，是带来的一个跟神和基督之间的一个敬畏的亲密的关系，是真正的财富。这是持定真正财富的目的，乃是要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看不见是我们必须最后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说忠心良善的仆人，否则他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去吧。这是第二点，持定真正财富的目的，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第三点是守护天国财富继续的传承，守护天国的财富继续传承。保罗在最后说啊，提摩太，你要保守所托付给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个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最后他结束，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他跟提摩太讲呢，但是最后他是跟所有的以弗所教会讲的，跟所有的人讲的。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鼓励，也是给以弗所教会的鼓励。他说要躲避那个世俗的虚谈，离真道而似是而非的学问，要保守。保守这个字原文就是好像卫兵一样，看守、防卫、守护。所托付你的原文的就是托管的财物，把这个财物、这个宝贝、这个财富要提摩太看守好。所以这一段这边最后是守护天国的财富必继续传承下去。那什么是托管的财物呢？所托付给提摩太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知道所托付的什么，我们才能够保守嘛，对不对？这个天国的财富其实在提摩太后书讲得很清楚。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深信神可以保全他所交付给神的，神学家们都讨论这个， 到底这个他是保罗认为他所教导的东西他教导完全了，他不知道在这些人身上会不会有任何的作用，他托付给神，他知道神一定会让他的所传讲教导的产生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历史的确是如此，主耶稣继续的使用新约的书信，主耶稣继续的使用提摩太前书，主耶稣继续使用提摩太前书一年帮助我们认识到他是如何建立他的教会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中间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忠心的传讲，那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所以保罗说是他深信神可以保全他交托给神的，直到那日。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我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这就是他托付纯正话语的规模， The sound pattern of teaching。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有系统的教导的教义的系统。新约还没出来，只有旧约，保罗必须要有一个很简短很系统化的教导，去把这些神的真理教导给当时的教会，叫做 The Sound Pattern of Teaching。 我们今天越来越全备，我们第二堂主日讲的新颖斯特信仰告白，非常系统化的把整本圣经中的真理解释得清楚。 The Sound Pattern of Teaching 是我们要守护的，是我们要继续传扬下去的。天国的财富简单的说就是健全的福音，再扩大一点说就是认识神和基督的知识，认识神的旨意和计划，这是我们需要传承需要托付下去的。除了这个以外，提摩太还有一个任务，也要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保罗要提摩太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必须要把他保罗教导给他，他再继续的交给下一个人。那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说他就是提摩太。每一代都有提摩太兴起，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读到那些神学家们，那些教会的其他的教会历史中的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他们对提摩太书的解释，提摩太一代一代的提摩太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去寻找提摩太，哪一个是提摩太可以忠心的去传承这个真正的传讲的真正的生命的人，托付给他。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之中，他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之后，他讲到家产与银子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就叫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个人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的银子，有的给五千， 有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你知道那五千是多少钱？五千银子今天相当今天500万美金，大的恩赐，大的值钱的宝物交给他，有的大有的小，但每一个仆人都有交给他这个财富去保管，最后主人回来要叫他交账。只有那个一千的，他什么都没做，他把他埋到地底下，他以为他是一个好仆人，结果被主耶稣责备他。要传承下去，要教导下去，要使用这个恩赐，使用神的恩赐。所以提摩太的职分是要教导保罗所托付的真道，守护纯正话语的规模，禁止假教师教导， 而且要教导会众如何分辨错误的教导，建立敬虔的同工会众，规范公众敬拜的次序和内容，设立教会治理的模式和原则，还要纠正那些到外面乱听的不纯正的教导进入他们里面的那些的会众，教导他们自己的心，而且提摩太他自己的新生命必须在侍奉之中继续的被更新变化，并且把这些继续传承下去，教导那些忠心的善于教导的 teachable 的人，并愿意学习，他愿意承担这个职分的人。他说有的人自称有这个学问就偏离了正道，所以这要传承的人是一个teachable 的人，他愿意学习的人。这是第三点，守护天国的财富继续的传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清楚明白了你在当初如何透过使徒在地下在地上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也求你在各处兴起提摩太，主也赐给我们忠心的思想、情感、意志，守护天国的财富继续的传承。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